not working hard. Yeah, right, picture that with a Kodak. Or better yet, go to Times Square, take a picture of me with a Kodak. Took my lif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 just want y'all to know that. And tonight, let's enjoy life. Pitbull, Naya, Neo, that's right.
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艾泽拉斯之声，我是高阳啊。相信啊，很多玩家应该不止经历了 6.0 这一个版本啊，很多玩家应该是从60年代开始的，断断续续的 AFK， 断断续续的回归，断断续续的接触了每一个版本啊。在经历这么多个版本之后，很多玩家可能也会像洛肯那样啊，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曾见证过无数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无数物种的诞生与灭亡啊。应该玩家们还比洛肯更接触了更多一点吧，还接触过无数的英雄黑化、失踪、禁本、死亡。哎，说到这里，没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 7.0 的宣传片里面有一段，就是卡德加嘛，卡德加进入卡拉赞，然后想要寻求力量嘛，去保护大家。然后进去之后啊，发现怎么说好呢，他发现了一本书，然后说这本书能给他无穷的力量，然后就各种怂恿他去学，最后呢他把这一本书毁灭了，没有选择去用这本书的力量。然后结局就是他要靠他自己的力量嘛。这都不是什么重点，重点是我看到了一楼回复的一句话呀，卡德加弱弱的说，哎，我真机智，差一点就进本了。不错啊，很多英雄的黑化意味着什么呢？黑化意味着进本，不信的话你就可以看一看历代的 boss 们啊。经历了这么多个版本啊，我相信很多玩家在每一个版本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吐槽啊。一代版本一代神嘛，每一个版本当中都会有大家喜欢的或者说不喜欢的改动啊。但是今天我却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在魔兽世界当中，虽然我们改了那么多，虽然我们变了那么多，虽然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从来都没有变过啊。当然啦，说到没变，其实他们也没有真真正正的没有改变过啊，他们只是改动的比较小，不像某些元素吧，改动的面目全非。比如说天赋树，曾经我们每两集都有一个天赋点，然后去点一个天赋树。我还记得那一阵子真的很难很难啊，如果你不用笔或者说不用插件去记录的话，你会发现每一次洗完天赋之后再点啊，总会感觉跟上一次点的不一样。然而现在的天赋树好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了，但是也挺烦人的，因为在不同的 boss 你要选择不同的天赋嘛。好啦，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没有改变的元素是什么呢？第一个没有改变的游戏元素就是采集呀。其实说到采集也不是没有变过啊，只不过它的根本没有变啊。在巫妖王之怒的这个版本吧，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其实采集是加了专业奖励的，比如说扒皮的时候可以提高暴击率呀、采药可以提高回血啊，什么可以提高回血，可以回血啊，等等等等吧。然后在大灾变当中啊，玩家甚至可以在采集当中来获得经验，后来的话采集也不需要了工具。但是其实说到底啊，采集它本质是没有变化的啊，都是右键点击然后获取产品，然后技能等级提升后你可以采集更高的物品啊，不一直都是这样吗？最后一个去掉啊，因为在熊猫人之谜当中你可以在低级的时候采集高级的草药了。然后在德拉诺之王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又移除了啊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奖励啊，特定的奖励嘛。 其实分分合合啊，你会发现 7.0 好多东西是回归60级70级的状态啊，虽然说很多玩家不想去承认，但是你们不得不承认啊。不过还好吧，采集还没有回归的一点让玩家们比较欣慰的就是啊，如果你玩过60年代的魔兽世界的话，你会知道啊，采集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失败的嘛。其实70级也是那样啊，采集是很有一大部分的几率是会失败的，也就是说可能同样东西你要采集3次到4次啊，如果是一个 PVP 服务器的话，可能你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之后，然后你就开始跑尸了。对于采矿可能现在的玩家感觉不到了啊，在之前的采矿不是一次可以采所有的矿的，我记得在之前的矿是你需要采好多好多次，每次采一点每次采一点，70年代采矿的时候是需要凿3次的啊，对，70年代是没有，就是它不会不成功，但是你的矿是需要凿3次的，每一次的奖励都不同。我记得70年代最恶心的是氪金矿嘛，当时的时候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你去采矿，然后你采完之后你去点的不是自动拾取嘛，就是点击拾取，你把氪金矿拿走，把剩下的东西留在矿里面，然后世界频道大喊，哎，我发现了一个氪金矿点啊，有没有人来啊。完了之后当有玩家来的时候啊，他采完矿之后发现，哎，没有氪金矿啊，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些可有可无的石头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丝失望，但是有素质的玩家他还会跟你回复一句谢谢。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第二个要跟大家讨论的元素呢，吃喝吧，对，其实通过吃喝来恢复生命值和法力值应该是魔兽世界当中最简单的事情啊，应该也是不会改变的事情啊，虽然说现在法师的进化由一开始的需要自己慢慢的搓面包啊，然后交易给全团，到了拉桌子，到了现在可能也不太需要法师的面包了，因为现在有餐桌嘛，餐桌可以解决一切啊，不仅可以把法力值和生命值恢复满，并且啊还可以给你一个 buff 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PVP 玩家的话，应该也是蛮懂得吃喝的嘛，因为在PVP 竞技场当中啊，很多大神都喜欢是通过各种方式啊先脱离战斗，然后再坐下来喝水来保持自己的法力值。当然了，现在可能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不会很大，但是这也证明了一种高端吧。好吧，自己从来不玩 PVP 啊，自己不是很了解。当然啦，对于 PVE 玩家来说啊，现在的吃喝，就是一个加 buff 的过程。下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元素啊，就是追踪。啊，不知道有多少玩家用过这个东西啊？好像很多玩家现在喜欢用插件去追踪一些东西啊。其实暴雪自带的追踪也是蛮有用的啊，不仅是暴雪自带的。如果你是个猎人玩家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一些东西啊，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法术来追踪各式各样的，像什么野兽啊，像什么人形生物啊，等等等等吧。甚至于有些追踪在PVP 的战斗当中啊，在 PVP 战场当中也是蛮实用的。你不得不承认，追踪这个东西虽然对于很多玩家来说不是很实用，虽然它已经被插件的一些功能所替代，但是它在魔兽世界当中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还有什么是没有改变的呢？基本上都是在小地图上吧。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去看时间的玩家的话，您可以发现啊，魔兽世界的时钟好像也从来都没有变过。其实魔兽世界的时钟变过，因为在 2.4.3 之前的魔兽世界是没有时钟的。如果你去看之前的视频也好，或者说你去努力的回忆也好啊，在 2.4.3 之前的魔兽世界的小地图上面是没有时钟的，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日，它有一个月。它有个太阳和月亮的图标。如果你去把鼠标放在上面的话，你才会发现啊，会有一个时钟的显示啊，但是它不会直接显示出来。时钟功能其实是在 2.4.3 这个版本才加入游戏的。不过加入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了啊，甚至于有一些填充。现在你可以设置一些自己设置一些魔兽世界内部的定时，并且你可以自己啊去开魔兽世界当中的秒表嘛。说完时钟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吧。下一个就是背包了啊。其实说到背包，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想去吐槽一个东西啊，为什么最一开始给的16个包从60级到70级到80级到85级到90级到100级甚至于到110级都不能扩充呢？曾经60年代70年代啊，你拿一个16格的背包来说看起来还是蛮高大上的嘛，因为毕竟当时的其他的背包的容量比较小嘛，所以说你看16格包包应该算是比较合情理的一件事情啊。但随着80级85级裁缝的一些背包的格数慢慢的变得扩大啊，其实70级就有一个大背包嘛，叫做巨无霸是吧。对，随着这些东西慢慢的加入到游戏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啊，16格的背包好像已经成为目前为止你在所有背包里面当中最少的那一个了。很多玩家可能不满足，想要把这16个背包换成什么30个的呀、32个的呀、34个的呀、36个的呀。你却发现啊，有件事情让你失望了，最一开始系统默认给你的这个背包是永远都换不了的。当然了，也有这样的一个谣言是说啊，暴雪曾经其实是想对这个初始的背包进行一个修改的啊，但是因为代码埋藏的太深了，所以说最终啊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作为一个程序员，我想说屁啦，想找是肯定会找得到的好吗？至于真正的原因呢，我们就不得而知啦，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探究嘛。魔兽世界这个东西，其实背包这个东西啊，改和不改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我们不仅有背包，还有虚空银行，然后还有工会银行，然后还有个人银行。尤其是这一个版本啊，开了幻化的衣柜之后，好像好多装备你也没有必要再放在背包里面，也没有必要再放在个人银行和虚空仓库里面，顿时感觉解放了整个背包啊，有没有？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差点忘了啊，在 4.3 的补丁当中啊，背包获得了一个新的插件功能啊。曾经这个功能是插件，但是现在背包也有了，就是获得一个全新的比较实用的功能吧，就是搜索栏。不过现在什么背包的默认排序啊，这个东西好像还没有啊，包括背包的就是整合啊也没有。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没有改变的元素吧。下一个没有改变的元素就是炉石啦，正当撤退啊。哎，话说 7.0 的时候圣骑士还有这样的一个雕文吗？就是正当撤退，什么你开无敌的时候炉石的那个读条时间会变短是吧？ 说炉石没改，其实炉石也改过好多个版本了，只是玩家们可能现在想想也不会太在意了。如果你是一个60年代的玩家的话，你会发现如果在一场战斗当中圣骑士使用了无敌加炉石的话，那么他大事不妙了，因为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不能再使用同样的伎俩了。没有错，60年代炉石的 CD 是一个小时，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吧，在 3.1 这个补丁当中啊，炉石的冷却时间减少到了30分钟，然后现在又有了一些工会的技能嘛，使得炉石的 CD 再一次减半变成了15分钟。其实现在不仅仅有炉石啦，什么旅店老板的女儿啊，还有什么什么黑暗之门啊，等等等等吧，好多好多的小玩具都有炉石的功能了。所以说炉石在这个版本嘛，扔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作为一个萨满来说，其实这些小玩具都没有用，因为我们有星界传送。可能对于法师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吧，因为法师也能开门呢。好了，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没有改变的游戏元素吧，它的名字叫做急救。其实说到急救，有多少玩家还会去提及它呢？有多少玩家还会去冲呢？有多少玩家还知道它的存在呢？个人认为啊，到了这个版本的话，急救这个东西吧，或者说急救这个专业已经成为游戏当中最古老也是最没有用的一个专业了。为什么说它没有改变呢？如果你去关注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啊，虽然每一个资料片都在变，虽然说每一个资料片都在更新一些新的专业的东西，但是似乎暴雪并没有把急救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啊。无论是制造绷带、提升专业等级，还是绷带的用法，这么多年来几乎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随着每一个职业的童话吧，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职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回血技能啊，而这些回血技能的效果有的时候其实会比绷带好很多啊。所以说绷带的作用现在慢慢的被取代啊，可能现在的 PVP 玩家们还会想的在战斗的过程当中想办法脱战，或者说想办法去避一避的时候去绑一绑绷带，但是对于 PVE 的玩家，绷带是什么鬼啊？不过啊，如果你是一个老玩家，在那个年代冲过绷带的话，哎，不过那个年代你应该会冲过急救啊，因为那个年代的急救还是蛮有用的。你会发现其实在当时你如果想要急救满级的话，你是需要做一些急救任务的。我记得当时很多的任务啊，我记得最恶心的是在，我忘了是在哪张地图了。有激流堡的那张地图叫什么来着？反正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急救的任务嘛，然后进去之后啊，他会让你去用绷带去救人啊，对，好像救十个也不救12个人的，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躺在那个小屋里面啊，有的人是什么啊轻微的这样的一个受伤的人，然后有的人是中度，有的人是重度，有的人是濒死。你要根据不同的优先级来给他们绑绷带救活他们。这个任务我做了好久才做成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我来说那么难。当然了，这个应该很多玩家都没有经历过啊。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话，玩家其实也是可以一边绑绷带一边去跑的，在跑动当中去绑绷带啊，是不是很猎奇呢？但是最于讽刺的是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有办法在受到流血效果的时候使用绷带啊。 再来看一看下一个我们有改变的游戏元素吧，就是物品的颜色。其实物品的颜色有改变，不它没有改变，它有增加。对，在传统意义上的物品颜色当中，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排序的，灰色、白色、绿色、蓝色、紫色和橙色，也是魔兽世界当中，起码我认为吧，因为我接触的游戏比较多，我感觉是魔兽世界创先使用了用颜色来区分啊物品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然后随后的一些网络游戏啊，也开始用这种模式啊去来区分物品的品质嘛。当然了，之前的这些装备的品质颜色从来没有调整过啊，但是却有新的颜色加入。在巫妖王之怒当中啊，暴雪增加了传家宝的功能时迎来了新的伙伴啊，就是暗金啊，但是现在它又变色了，好像变成了那种蓝，因为说实话我不太知道那种颜色叫什么。然后再后来啊，其实很多不少账号绑定的物品啊都沿用了暗金这个颜色啊，不过下一个版本橙色武器会比较多啊，不是橙色武器啊，橙色装备会比较多，可能那些什么那个蓝天白云呐、或者说紫色装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即将成为历史吧。接下来一个没有改变的元素，我相信很多玩家也应该经常会看到啊。如果你的 C 键没有设置成其他的游戏的按键的话，技能的按键的话，你打开 C 键，你会发现这一个界面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啊。我说这个界面是装备槽啊。这么多个版本过去了，魔兽世界的武器和装备曾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改动啊，但是装备槽的调整其实并不是很大，说不是很大，其实它也只改了两次而已啊。第一次是在燃烧的远征当中啊，暴雪把圣骑士、萨满、德鲁伊，增加了一个槽啊，叫做圣物槽。现在好像很多人也不太知道圣物槽是个什么东西啊。之所以会把这三个职业当时增加圣物槽的原因非常简单啊，因为其他的职业都能通过装备远程武器来获得小幅度的属性增益，但是这三个职业是没有办法装备远程武器的嘛，所以说就给了一个圣物槽来弥补远程武器的这样的一个缺陷吧。不过啊，第二次改动也来临了，在熊猫人之谜的时候装备改动，我相信很多玩家也不会陌生啊，很多玩家也正在去吐槽这个事情，就是所有职业的远程武器和物品生物栏啊都被移除了，而那些曾经使用远程武器的这一些职业啊，他把远程武器的技能变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技能，比如说什么飞镖啊，还有投掷啊。原谅我的词穷。下一个没有改变的元素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就是动作条两端的施救啊。怎么说好呢，其实很多个版本我都没有见到这两个施救了，自从用了 BT4 插件之后，我重新重置了插件的一些模型和插件的一些技能栏吧，所以说那两个施救早就跟我 say goodbye 了。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不用插件的玩家，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两个施救是一直存在的。 不过我之所以会把这两个石臼隐藏掉啊，其实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玩的是部落嘛，联盟这个技能条上面出石臼就出石臼吧，但是部落为什么也是石臼呢？部落不应该两边是双足飞龙才对吗？嗯，接下来没有改动的东西，我相信很多玩家也都有发现啊。这么多个版本过去，皮、布、锁、板这四个护甲类型从来都没有变过。啊，后来加的新职业，比如说 DK 呀、啊，比如说武僧啊，比如说这个版本将要到来的 DH 啊，也都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护甲类型啊，他们依然沿用之前的护甲类型啊。不过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个版本，锁甲双废依然还是锁甲双废。曾经还没有出 DH 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 DH 应该是用锁甲的吧，因为现在好像只有锁甲是两个职业啊，就是布、皮和板基本上都有三个职业了嘛，按照平衡它应该是锁甲啊，然后没有发现，然后发现他出来之后是个皮甲。接下来一个没有改动的东西应该是种族专业的加成了。在魔兽世界当中，你练不同的种族会有不同的专业加成。比如说吧，侏儒的话就是工程这样的一个专精，如果是德莱尼的话就是切割宝石的专精，如果是牛头人的话你就是一个割草机吗？没有记错的话，地精应该拥有额外的炼金学加成，然后熊猫人的话就是美食家。哎，对吧 ？DH 他有什么加成啊？考古是矮人的，然后附魔是雪精灵的。这些东西他们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每一个种族的加成其实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加5点，有的是加10点， 有的是加15点，但是暴雪好像并不在意这个东西啊。最后一个没有改动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职业图标和颜色啦。其实对于一个 MMORPG 来说啊，每一个职业在游戏当中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啊。当然啦，职业的标志性对于暴雪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虽然说有很多玩家认为啊，目前职业的同质化是越来越严重了，目前职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分了。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魔兽世界代表各个职业的图标和颜色从游戏开发之初啊就再也没有变化过。我感觉暴雪好像也没有意图要把它的颜色改变的意思啊。比如说圣骑士啊，永远都是小粉嘛。好了，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在魔兽世界当中没有改变的元素啊。当然了，魔兽世界当中没有改变的元素或者改变比较少的元素还有很多很多啊。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嘛，所以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认为是没有改动或者说改动比较少的元素在这里没有提到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啊，或者加一下我的听众群来跟我去分享魔兽世界当中更多的素材啊，指不定你的下一个素材就是我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呢。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嗯，因为有月卡的原因嘛，我要继续去爆肝了，没有错啊，我要刷幻化去了。我的目标是把所有的衣柜的幻化全部刷满，大家下期再见吧。